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0月9日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公布移民政策原则，民主党表示反对。川普同资深参议员科克在推特上互相批评对方。加泰罗尼亚人集会抗议独立。此外，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对美国之音表示，靴国歌事件是香港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借各种机会表达对北京的不满。国歌法本地立法可以惩罚这些行为，但是解决不到人心向背的问题。他解释说，
北京对香港的政策不得人心，很多香港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对北京，
他说北京对香港的政策不得人心，很多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对北京不断干预，不给香港人民主，感觉到好唔高兴，借种种嘅场合、种种嘅机会表达佢哋嘅不满。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北京方面嘅反应仲系打压。一息间喺时事经纬环节，我哋会有详细嘅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日明确表示，如果民主党想要达成协议，被所谓的追梦者留在美国的话，这样他将会坚持要求对美国的绿卡系统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再雇佣10,000名移民官员，并且在美国南部边界收足隔离墙。川普说他们正是制定一个计划，为了大规模管制边境，正是处理 DACA 计划，公众希望看到这一点。他们有80万的年轻人来到美国，这些人并没错，所以他们正是为这些人制定计划，大家将会看到他是如何运作的。川普在上个月宣布终止同年底美者暂缓遣返计划，这些是奥巴马执政时期推出的一项政策，用以保护数以万计在未成年的时候被非法带入美国的青年人。川普移民政策的愿望清单还包括限制给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基于亲属关系办理绿卡，以及建立积分制的移民制度。不过民主党强烈反对川普清单上面的很多要求。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和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发表的联合声明说，这份清单已经远远超过合理的范畴。美国总统川普以及同是共和党的田纳西州联邦参议员科克在推特上面彼此攻击。副总统彭斯在一场职业美式橄榄球的比赛之中起身离场，原因是有球员在奏国歌的时候跪地抗议种族主义。川普在推文之中说，他拒绝为科克的连任竞选背书，导致科克退选。他说科克曾经祈求得到他的认可。川普推文又说，用对伊朗核协议负有责任，所以他完全认为科克将会是实现伟大议程的一个消极的声音。科克并没有胆量去竞选。几分钟之后，科克亦都发推文还以颜色，他写着说，白宫成为一个成年人的托儿所实在是没面的，很明显今日上午有人忘记了去上班。科克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曾经支持川普在2016年竞选总统，但是川普入主白宫以来越来越对川普持批评的态度。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人星期日就是10月8日在巴塞罗那集会抗议加泰罗尼亚政府争取从西班牙分离出去。一名抗议者对法新社说，他们或者沉默得太久了。在一个星期之前，加泰罗尼亚举行独立公投，90%的选民支持从西班牙独立，但是投票率远远低于50%。马德里认为那次公投不合法。民调一直显示支持留在西班牙的选民高于支持独立的选民。示威集会的组织者说，星期日集会的口号是够了，大家恢复清醒理智。 抗议者集会在巴塞罗那的乌尔灰鲁纳广场高唱歌曲西班牙万岁。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表示，如果加泰罗尼亚地区宣布独立，他并不排除动用宪法权力收回他的自治地位。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在的政党基民盟据称已经同保守派的巴伐利亚州基社盟就难民人数设上限的问题达成协议，双方希望在组建新政府的谈判前展现团结。默克尔同基社盟负责人扎霍夫计划星期一公布计划的细节。有报道又说，进入德国的难民人数将会被控制在大约200,000。默克尔到目前为止反对设置上限，他曾经表示设置上限违反德国宪法规定的赋予任何面临政治迫害的人寻求避难的权利。伦敦警方释放了一名47岁的男子。在这个之前，这名男子星期六驾车冲上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外面的人行道，之后他因为涉嫌危险驾驶被警方扣押，事件造成11人受伤，其中9人住院治疗。警方说伤者之中没有人有生命的危险。起初这种事件被认为是恐怖的袭击，不过警方后来表示这次是一种道路交通调查，和恐怖分子并没有关联。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家乡印第安纳州举行的一场美式足球赛离场，原因是部分球员在奏国歌的时候单膝下跪。这名前印第安纳州长在他的推特上面说，他离开了那日的小马队比赛，因为川普总统和他都不会尊重任何不尊重美国的军人、美国的国旗或者美国的国歌的事件。虽然小马队的球员在印第安纳州的主场比赛前奏国歌的时候站立，并且挽着手臂以示支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共史学者何方慈世，官方惧怕提宪政改革，但承认他关注党国前途。曾经被当局指责为仇视毛泽东的资深中共党史学者、前炎黄春秋杂志编委何方，在10月3日突然离世，终年95岁。何方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10月8日在北京协和医院举行。当日官方首次公开承认何方生前在学术研究中敢于直面历史，反思自我。亦都有评论认为，一批敢讲真话的旧党派老人日渐凋零，他们曾经寄望现任中共领导层推行宪政，但是现在对于体制改革的议题可能已经无话可说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何方突然逝世的消息近日在海外中文媒体获得广泛的报道，但是中国大陆除了官方媒体澎湃新闻网站刊登了一则简短的消息之外，其他的媒体甚少关注。何方曾经担任《炎黄春秋》杂志编委，这份以反思中共历史错误、对当政者敢于批评建言的期刊，去年7月被当局彻底调换编辑人员，并且更改他的法人代表。何方本人之前因他的史学著述的观点不同于当局而遭到通报批评，引发了热议。据何方遗体告别仪式的一些参与者介绍，到场人数是超过500人，其中包括《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道正等老《炎黄春秋》编辑部人员，以及是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胡德华，以及是网传曾经上书力促中共19大参加人选公布财产的马晓力等立场温和包容的红二代人士，以及是众多同情何方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国资深记者高瑜在告别仪式上便送上了花篮以及是挽联，称赞何方著书立说，求实求真。他稍后发推文说，工作人员奉命用墨笔系涂走了纪念册上面杜道正的悼词，唤起民众实现宪政，连杜道正的名字亦都是拆去了。原中共中央委员赵紫阳政治秘书爆同跟帖表示，由此证实民众是不准唤起的，宪政 是禁止实现的，这个就是维稳，就是初心。有网民批评说，原炎黄春秋篇尾叮咚收集的有人悼念何方的数十篇挽词上面是上网之后是遭到封杀。据维基百科的介绍，这位有近70党龄的中共党员经历坎坷，多番起落，但是晚年并未消沉，致力于中共党史研究，写出了多部专著以及是多篇的论文，对涉及到毛泽东领袖地位的遵义会议以及是延安整风等问题剖析，并且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法学家何惠芳在悼文当中说，何老年过70仍然是不间不绝，以其丰富的历练以及是学养洞察历史，针砭时弊，对马克思列宁学说、中共苏联历史以及是中苏关系史，对张闻天的公职地位等领域所做的反思以及是研究，都是堪称经典，启迪后人。何方早年曾经担任中共元老张闻天的秘书，晚年同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的百岁老人李锐，以及是原炎黄春秋老社长杜道正等党内自由派人士，一起努力敦促中共政治民主化改革。2016年5月，中纪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组通报批评，当时年94岁高龄的何方长期以来主张民主社会主义，仇视毛泽东，搞历史虚无主义，何方随即去信自辩。这件事发生之后，曾经引起了舆论高度的关注，而据悉自何方后事处理期间，当局对他受通报批评一事仍然未作结论。到场参加何方遗体告别仪式的中国现代史学者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表示，毕竟这位老人家仍然是中共党员，反正遗体仍然是盖着党旗，虽然这个党和这些有理想有气节的老党员相互之间可能已经是没有任何的感情。张立凡表示，所谓的中央巡视组拿他的党作为是典型，说他什么的仇视毛泽东，何方还写过一份抗争的自辩，驳斥他们这些讲法，应该说何方对中共的历史错误作出了比较系统的反思和研究，然后是总结。张立凡觉得这个从史学的角度来讲是非常有价值，因为很多亦都是他的经历，亦都是第一手，何方亦都是比较客观地来谈到这些事情，所以张立凡觉得给予何方扣历史虚无主义的人自己才是历史虚无主义。这位在北京的历史学者以及是时政评论人士指出，从过去五年的历史来看，现时执政的中共是没有好似何方等旧党派体制内人士期待的咁样对历史进行认真的反思，吸取历史教训，而是出现回归毛泽东时代的倾向，好难睇得出会有长远的未来。张立凡表示，呢啲嘅老人家内心可能仍然系爱呢个执政党，但系现时睇佢哋呢个希望可能落空。何方去世之后，他的原所在单位发出一份嘅附文，声称他为中共党员、中国社科学院日本所原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副部级离休干部，对他的离世表示沉痛，但是未有提及到他贡献或者是过失。不过该所在10月8号发布的悼词点到为止地触及到被认为是敏感的问题。悼词方面表示，何方同志在长期的国际问题以及是党史研究当中敢于面对历史反思自我，悼词还赞扬了何方的自学严谨、务实求真，一贯重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重视学术探讨以及争论，认真地研究现实问题，对人民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美国之音曾经致电社科院日本所负责办理何方后事的治丧小组，一位姓武的先生表示，他是未有获得接受媒体采访的任务，随即挂断电话。治丧小组一位女士表示，何方的后事处理得很顺利，他对这位长者去世感到悲伤。被问及到何方遭受中纪委通报批评他仇视毛泽东以及是搞历史虚无主义是否有新的讲法的时候，这位女士表示，他是后来调到日本所的，不了解相关的情况，建议记者联系高雄所长。 记者多次致电系给予高雄所长嘅手机，但系对方未有接听。何方嘅遗体喺告别仪式结束之后，根据佢嘅遗愿系捐赠公医学研究。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喺北京发嚟嘅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同埋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同埋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嘅特色：提供四十几种嘅语言，包括中文嘅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嘅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同埋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睇。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同埋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同埋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同埋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1983年驾驶解放军战机从中国大陆投奔到台湾嘅飞行员孙天勤，9月30号因为肺炎并发症喺台湾病逝。孙天勤惜别会上个礼拜六喺台北举行，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空军司令沈一鸣都亲自到场献花致敬，并对家属表示哀悼之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张佩芝嘅采访报道。
1983年驾驶解放军最新战机歼七战机投奔到台湾的反共义士孙天勤告别纪念会星期六在台北第一殡仪馆举行，场地不大，但是气氛庄严、温馨肃穆。虽然反共义士已经是历史名词，但是孙天勤的丧礼仍然受台湾国防部重视而专案处理。国防部长冯世宽亲自到场致敬，并慰问孙天勤的遗孀。同样从大陆投奔到台湾的音乐家李天卫和他的女儿，在告别仪式现场亦放置了台湾总统蔡英文以及行政院长赖清德颁发给孙天勤的星中状。空军司令沈一鸣亦率领高级将领到场致意。另外还有很多没到场的台北市议员、立法委员送上挽联和鲜花表示哀悼之意。惜别会参与者大都是孙天勤和李天卫的亲人、好友与学生。由于孙天勤遗孀李天卫是音乐教授，整个惜别会不时穿插哀戚优美的提琴表演。孙天勤的儿子孙鹏致上悼词，他的好朋友前台湾空军飞行员蔡胜雄亦讲到他心目中的孙天勤。蔡胜雄说，当初歼七飞机是最先进的飞机，他要离开那个地方要花很多的心思，冒很大的危险，但是他为自由世界带来一个很好的收获，比以前较封闭的共产党国家一个开路。另外孙天勤的好朋友李天卫的学生都深刻哀痛的追忆师长对他们的照顾，讲述着外界看不到而同他们一起生活的孙天勤。同孙天勤同样被称为反共义士的萧天润亦到场致意。萧天润在惜别会上感谢国防部对此事的重视，亦表示希望两岸不再兵戎相见。萧天润1985年驾驶轰五轰炸机投奔到南韩，辗转到台湾。孙天勤1937年出生，陕西凤翔人。1983年，46岁的孙天勤是解放军空军试飞小组成员之一，在大连执行试飞任务时逃亡南韩。他当时驾驶的解放军歼七战机仿制前苏联米格21战机，据报道他的战机降落后，美国和南韩对他进行全面检查，获取关于米格21战机的重要机密情报。这部战机后来交还给中国。孙天勤则按照他个人意愿投奔到台湾。抵达台湾之后，他受到当时国民党政府热烈欢迎，获颁发7200黄金，大约3750万人民币，被授予上校军衔，加入台湾空军。他是所有反共义士中军阶最高、获得奖金最多的人。在惜别会最后，孙天勤遗孀向在场的哀悼者播送了家属制作的照片集，怀念孙天勤的一生。在其中，家属用孙天勤的话为他投奔到台湾的原因做了简单的总结。孙天勤说，他投奔自由，一不为做官，二不为发财，三亦不是为生活找出路，而是希望能够清清白白的做人。从惜别会简单温馨的气氛，家属亲人、军中抱责对他充满 感念的言辞中可以提出，孙天勤最终达成了他的愿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台北发来报道。
非洲国家乍得两个星期前被美国列入新的旅行禁令名单，之后不断有人质疑乍得为何榜上有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由于乍得政府在一定范围内与区域和国际伙伴合作打击恐怖主义，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非洲中心主任雷蒙德·吉尔平等人对乍得被列入名单提出质疑。
Chad has had a leadership role in the multinational joint task force for the Lake Chad Basin area, has 700 troops.
吉尔平话，乍得出兵700人，在乍得湖盆地的多国部队中起到领导作用。乍得仲多次参加了欧洲和美国领导的反恐演习，并担任萨克勒五国集团主席。吉尔平话，至少在表面上，乍得一直是一个有愿意亦都有能力和美国合作的伙伴。
It's difficult to see what Chad did not do and Sudan did do that saw them one country off the list and the other country on the list.
吉尔平话，好难睇出乍得冇做乜嘢，苏丹做咗乜嘢，点解乍得喺名单上，苏丹就冇？呢个令人困惑，唔单止喺乍得，而且喺整个非洲大陆，因为公众喺度问。在美国旅行禁令这样的一个重要而且关键的问题上，加入国际伙伴关系在几大程度上对一个国家是有利的。专家说，如果被列入被禁名单，会被投资者发出负面的信号，对投资者总的来说，害怕局势不稳定。美国乍得投资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布莱恩·麦卡罗在美国宣布旅行禁令三日前从乍得回国，他说乍得人感觉朋友背叛了他们，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应当将焦点放在别处。
The overall commercial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is strong and it's still predicated on the cooperat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ad have had over the past.
麦卡罗说，基于美国和乍得过去几十年的合作，两国有着坚实的商业和外交关系。麦卡罗说，他没几久之前去过国务院，美国期待与乍得一起努力，帮助乍得采取必要的行动，以尽快解除禁令。当然，两国仍然保持并寻求加强现有的安全、人道主义和商业关系。麦卡罗上个月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乍得2017年到2021年全国发展计划的首推仪式。
They're looking to seriously increase a lot of economic activity, business climate, improve really the environment.
麦卡罗说，他们寻求在私营部门认真增加经济活动，改善商业环境。很多人都在问，这个禁令发出之后，怎样实施以上这些规划呢？白宫的旅行禁令说，乍得是一个重要和有价值的反恐伙伴，但是乍得没有和美国分享足够的公共安全与恐怖主义有关的信息，因此美国决定暂停为乍得公民签发 B1 和 B2 签证。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香港好多球迷近日在一场国际足球友谊赛上，再次对奏响的中国国歌报以嘘声， 另转个身，或者系做不雅嘅手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姚歌平回应表示，有关行为明显违反咗十月一号起实施嘅国歌法，香港应该尽快本地立法，并决定法律系咪可以追溯到去立法之前被记录低落嚟嘅侮辱国歌嘅违法行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嘅报道。
据港媒报道，香港部分球迷近日在香港足球代表队主场迎战老挝的一场国际友谊赛上，虚控义勇军进行曲的国歌，一些人仲背向球场，少数人打出不雅手势。近两年，香港球迷几次虚控国歌，使到香港足球总会被国际足协警告并两次罚款。亚洲足协在这次球赛的监场将会有赛事报告，目前无法估计亚足未来的行动，亦不知道是否会再被重。即使国歌法十月一号起在中国大陆已经实施，但是在香港特区仲需要引入基本法附件三，在本地立法后才能够生效。身兼基本法委员会委员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姚歌平对无线新闻表示，国歌法生效之后，不该纵容香港仍然有人做出违法行为，香港应该尽快进行本地立法，并要记录立法前的违法行为，是不是要再被追溯，要看香港法律具体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个月通过实施的国歌法规定，在奏唱国歌时，在场人员应当肃立，举止庄重，并禁止恶意修改歌词或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针对姚歌平公开暗示国歌法在香港立法或者具有追溯期，港大法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表示，没有追溯期不公道，而且国际人权公约规定刑事法律不可有追溯期，中国刑法亦有类似规定，因此国歌法未来在香港本地立法后不可秋后算账。而公民党党魁杨岳桥大律师批评是白色恐怖，认为在法律层面普通法法例未生效，只要现有法律不禁止都可以做。杨岳桥仲表示，近年虚国歌事件源于中港矛盾严重，不是严刑峻法就可以解决，国歌法本地立法而粗不而细，要平衡言论自由以及人权，不能够接受国歌法变成钳制言论自由的工具。香港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表示，虚国歌事件是香港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借着各种机会表达对北京的不满，国歌法本地立法可以惩罚这些行为，但是解决不到人心向背的问题。他说，
北京对香港的政策不得人心，很多香港人。
郑宇石说，北京对香港的政策不得人心，很多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对北京不断的干预，不被香港人民主好不高兴，借种种场合种种机会表示他们的不满，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方面的反应还是打压。郑宇石教授表示，按香港普通法的法则，刑事法律不应该有追溯期，事后制定法律去惩罚以前没有法律规范的行为，按姚歌平的讲法立法一定会引起香港人极大的反对。他说，
此府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法应该有追溯力。
郑宇石话，其实他意思是说，这个法应该有追溯力，这个当然是争议就更大，因为这个同一贯的香港普通法的法则是违背，这个对香港政府来讲亦是一个考验，有追溯力的话，相信大家的不满情绪会再来。郑宇石教授表示，在香港人看来，有很多好像姚歌平这样的御用学者，专门代表国家领导人发表一些不能够讲的言论，对港人施加舆论压力，而姚歌平以前的一些言论在香港很有争议，比如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释法要成为一种常态，对香港法治的震撼极大。他说，
香港人眼中呢，来自北京的干预，来自中央政府的干预，不单单是。
郑宇石说，香港人眼中来自北京的干预，来自中央政府的干预，不单是对香港的政策，还有一些亲政府同政府讲说话的所谓学者，他们不断制造舆论，就是将领导人不方便讲出来的话跟他们讲，给香港造成一定的舆论压力。身兼行政会议员，立场近年逐渐倾向政府的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表示，设追溯期并不公道，本地立法不应该受到干预，香港人应该自行处理。而亲中的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称，球迷行为明显是侮辱国歌，本地立法是否有追溯期要看立法时的相关提法。另外有分析表示， 国歌法一旦开始在香港本地立法的程序，羞辱国歌的争议将会成为新闻报道越来越多的话题，进而演变成各方关注的一个焦点，而羞辱国歌会成为常态，会令更多的人加入，同时虚国歌行为亦会使有关当局要求加强罚则，令立法过程更具争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金正恩将北韩核武称作反侵略宝剑，在美国买海鲜可能会间接资助北韩核武。缅甸罗兴亚难民船翻沉，12个人死。下面请听一节由谭焕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美国总统川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继续施压北韩的时候，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将北韩核武器计划称之为一把智慧反侵略的宝剑。平壤的国家媒体报道，金正恩星期六对执政的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说，核武器是一个强大的威慑力量，在他所谓的美帝国主义的长期的核威胁之下，保定了国家的主权。但是他承认北韩和美国、日本、南韩等国家就核武器发展的对峙是一个复杂的国际形势。金正恩坚称致力于继续发展国家经济，然后国际财北韩旨在压制平壤出口收入。金正恩说，北韩在严峻的形势之下面临考验，但取得经济的增长。金正恩强化了金家对政府的掌控，将他的妹妹金宇正提升为北韩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金正恩领导的政治局是最高的决策机构。北韩目前受到国际制裁，几乎所有商品都被禁止出口，同时川普政府亦都禁止美国企业进口由世界各地的北韩劳工生产的商品。但是美联社的调查发现，中国吉林的海鲜工厂雇佣北韩劳工来到为海鲜进行加工，出货纪录显示今年已经出口总量超过2000公吨的海鲜去到美国和加拿大，其中包括特别为沃尔玛生产的海鲜产品。除了海鲜之外，北韩劳工亦都在中国工厂制造木质地板和缝纫衣物，部分产品销售到美国、德国和其他欧盟国家。北韩每年输出数以万计的劳工到世界各地，这些劳工被北韩政府派遣的看守人集体看管，未经许可不得离开厂区，他们只能够拿到工资的一个小部分，其余超过七成的收入都要上缴政府，每年为北韩政府带来2亿到5亿美元的收入。这笔收入占北韩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经费的很大的部分。一艘满载缅甸罗兴亚难民的船在驶往孟加拉国途中发生了倾覆的事故，造成了至少12人溺水身亡。这些罗兴亚人是为了逃离缅甸暴力而前往孟加拉国寻求避难的。一名孟加拉国边境官员对法新社表示，12具尸体当中有10具是儿童，还有一名男子和一名年长的女性。该官员又表示，由于帆船发生在缅甸附近，估计有部分乘客能够游到岸边。有关官员又表示，并不清楚在事故发生的时候船上面有多少人，但这一类的船只通常会超载，船上会有几十人。翻覆船只在纳夫河沉没，纳夫河将缅甸和孟加拉国分隔。美国星期日宣布暂停受理土耳其的所有非移民签证的申请，土耳其很快宣布了对等措施还以颜色。美国驻安卡拉大使馆的声明说，最近的事件迫使美国政府重新评估土耳其政府对保护美国使团设施和人员安全的承诺。声明并没有澄清要重新评估土耳其承诺的具体原因，亦都没有他们怎样说暂停非法移民签证会持续多久。声明又说，在评估过程当中，为了将前来大使馆和领事馆的访客人数降到最低，他们暂停美国所有驻土耳其使馆的非移民签证服务将会立即生效。星期一， 萨拉耶窝一个法院将一名被控战争罪的1990年代驻斯雷布雷尼察的波斯尼亚军队前指挥官无罪释放。今年50岁的阿塞尔·欧里克被控在1992年杀害了三名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的战俘，星期一法院判处他的罪名不成立。非洲国家乍得两个星期之前被美国列入新的旅行禁令的名单之后，不断有人质疑乍得为什么上了有名榜。由于乍得政府在一定范围内和区域以及国际伙伴合作打击恐怖主义，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非洲中心主任对乍得被列入名单提出了质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一地两检关注组遍地开花宣传替代方案。香港一地两检关注组在星期日中午在旺角举行遍地开花街站启动礼，聯同多個非建制派政黨和民間團體在全香港各區擺設約60個街站，宣傳民間替代方案，反對香港政府計劃在西九龍高鐵總站劃出中國口岸區，全面實施中國法律的一地兩檢方案。有香港市民表示，最近有中國傳媒報道佛山西站的香港出入境大廳已經建成，认为关注组提出的内地一地两检替代方案可行，又批评港府有意欺骗市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由多个香港非建制派政党和团体组成的一地两检关注组，星期日即是10月8号中午在旺角行人专区举行遍地开花街站启动礼，聯同多個成員政黨和民間團體在全香港各區擺設大約60個街站，宣傳關注組最近提出的內地一地兩檢替代方案。關注組召集人陳淑莊形容，港府提出的西九龍高鐵總站一地兩檢方案是一國兩制的毒藥，在西九龙高铁总站划出超过10万平方米的中国口岸区，连同行驶中的高铁列车车厢都会全面实施中国法律，将高铁列车变成移动边界，令到香港原有的边界成为形式，而司法管辖权亦都会变得非常复杂。
你如果咧個大肚婆咧，如果喺個車廂嗰度咧生小朋友嘅話，重大件事。你以為你入咗香港境內 ？Sorry， 你雖然咧可能咧係喺呢一個可能係喺大圍嘅地底經過咁樣話啦。咁但係咧，就算你係喺咁樣話咧，就你如果喺車廂裏面生嘅小朋友咧，佢係中國籍嘅，係不是香港人。除非咧大肚婆跳咗落去個路軌嗰度生仔，咁就得啦。因為路軌咧就係屬於香港嘅境界，咁咧就車廂咧就係屬於內地嘅執法管轄區嚟嘅，係咪好複雜咧？
陳淑莊接受傳媒訪問表示，不明白港府為什麼一直拒絕和關注組會面，亦都拒絕進行公眾諮詢，至今只是有一份文件交到立法會。他質疑當局害怕聽到反對的聲音。陳淑莊還說，港府7月底公布西九一地兩檢方案，至今公布的民調大部分都只是列入了港府公布的方案，就算不要这个方案都没得选。他认为这些民调不能够反映真实的民意。有记者问及过去两个月港府对关注组提出的建议，包括论坛等的活动，全部都不闻不问。关注组提出的替代方案，当局只是以没有新意来到回应，但是一直强调港府方案获得过半数民意支持。關注組未來有乜嘢行動，爭取更多市民支持民間替代方案？陳淑莊回應嘅時候強調，唔會跌入政府嘅陷阱。
我哋不能跌咗入政府嘅陷阱咯。我唔知道政府會唔會其實想我哋做啲好激烈嘅嘢，跟住咧就令到市民咧就變咗，即係可能對關注組就有個保留。但我要話俾特區政府聽，我哋
關注組一直是做一些合情合理，亦都是公開透明，最是理性的討論，不理性的是政府，野蠻橫蠻無理的是政府，不負責任的是政府。所以呢，我們跟住下來是會繼續商討，而我們下個星期是會開大會，我們會商討進一步的行動的。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最近宣布，10月25日將會在立法會提出西九一地兩檢的無約束力政府議案。身兼公民黨立法會議員的陳淑莊表示，無約束力議案限制每名議員只能夠發言一次，每次最多15分鐘，這種形式已經是裁了布，預計非建制派議員不會拉布，但是他將會提出修訂案。身兼香港本土立法會議員的關注組成員毛孟靜接受傳媒訪問表示，港府急就章這樣，企圖盡快在立法會通過西九一地兩檢的無約束力政府議案，有混水摸魚，製造民意之嫌。
會有人說，喂，你那個其實是無約束力的，就不緊要咯，都只是 hea 下的，無約束力的嘛，不緊要的嘛，講了就講了的啫，沒有法律效力的。問題是他就是要給市民一個錯覺，說立法會是已經過了，但是大家都知道的，立法會是有票的，他現在甚至不需要拉票的，是一定過的，但這樣的政府行為是非常對不住香港市民的。
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黃正德代表學界出席關注組的遍地開花街站啟動禮，大專學界亦都有擺街站，呼籲港人響應反對港府提出的西九一地兩檢方案。黃正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港府提出的一地兩檢方案似乎是測試香港人的水溫，因為港府的方案明顯是違反基本法，看看香港人有幾大的反響。黃正德表示，如果港府見到反對西九一地兩檢方案的聲音不夠大，相信將來違反基本法的事將會陸續有來。
今次他拿一地兩檢作為一個原因，就說西九站可以不用再行基本法，明天又會有其他原因，又可以說因為某些原因而不用再行基本法，最後一天其實整部基本法都不用用的了，這個會是將來的大趨勢。所以我會說今次是，尤其是年輕一代要警惕，因為我想大家都不會那麼悲觀想移民走去，但是這個如果你留在這裡，這個就是我們要面對的趨勢。
黄正德表示，这次反对一地两检最困难的是普罗市民不容易理解背后有什么法律问题，而很多市民只是会注意政府的宣传，一地两检方便和有效益。黄正德还说，年轻一代对一地两检比较悲观，就算很多年轻人反对西九一地两检，但是经历过三年前的雨伞运动，好多年轻人都会觉得走上街头都不能够改变乜嘢。记者问及学界会不会以激进的方式，例如勇武抗争，来到去反对当局在西九实施一地两检，黄正德回应表示，不要画地为牢，未来要保留一些空间去思考。
我话唔好画地为牢咯，即系唔好觉得有边啲嘢系一定唔能够做嘅，所以我会话勇武抗争系咪一定唔可以做咧？咁我谂要留翻一个空间再思考一下。咁但系当然要面对嗰个问题就系、是、喺今时今日，如果你拣得行勇武抗争呢一条路咧，个代价将会非常之大，你可能会俾人告，可能要坐监，坐监系真系可能一两年起跳咁样样。咁所以个代价一定会比以往高好多。
关注组成员之一的公民党星期日，即是10月8号下午，在铜锣湾摆街站向市民派发传单，讲解主权移交20年来北京和港府没有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又呼吁市民关注西九一地两检怎样违反基本法，俾反对港府方案的市民在街站的林鄭月娥头像上面贴上嬲嬲的贴纸，进行实地民意调查。反对港府西九一地两检方案的香港市民胡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不相信将来中国的执法人员只是会在西九中国口岸区执法， 他覺得一定會在不知不覺之間侵佔了香港。胡小姐還說，在高鐵通車之前，兩年前的銅鑼灣書店事件已經是中國有關人員在香港執法的先例。他認為過往有很多事情已經在這裡侵蝕一國兩制，如果明年第三季真的要在西九實施高鐵一地兩檢，胡小姐表示會很擔心，絕對不會搭高鐵，而且會盡量避免到西九的區域。
我覺得他一定會即是不知不覺地就侵佔了香港的地方，在香港的地方那裡執法，那香港人會很危險，隨時不知道講錯了一句什麼說話就會被他們拉了，即之前已經有即先例的，雖然即高鐵還未通車之前已經有先例的，大家都知道這件事了。
1995年從中國大陸移居香港的楊女士，帶同今年8月18號《中國南方都市報》有關佛山西站開通的報導，到公民黨的街站表達反對港府西九一地兩檢方案。報導內容表示，佛山西站未來將會建成集航空、高鐵、地鐵、公交、香港出入境大廳於一體的現代綜合交通樞紐。該報記者表示，在佛山西站見到香港出入境大廳已經建成，日後從佛山可以乘坐廣深港高鐵直達香港，乘客有望在佛山辦理出境手續。楊女士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相關報導揭示港府宣稱西九一地兩檢是唯一方案，不是事實，亦都印證關注組提出的內地一地兩檢替代方案，即是在深圳北、福田、廣州南等中國大陸主要的短途大型車站做一地兩檢，有可行性。
因為老實講，我就自己住在番禺，啱啱是廣州南站隔離啫，祈福新村。照計我們是對蘭站是比較熟悉的，它那個地方一向就預留了的，不過以我們所知，現在政策出來可能是為了配合，它將它遮掩了又好，遮蔽了又好，好像陳凡這些講大話，你不認那些地方不是的，我做商場大家不知道的嘛，你不大陸政府不會配合你，給你看看那些是不是出關口。我們看到這個訊息的意思就是這個是新鮮熱辣的，這個 update 就是說人家宣布了我正在談做出境手續，意思就是說多種可能性確實是存在的。
楊女士表示，港府一直強調西九龍高鐵總站一地兩檢符合經濟效益，但是香港作為總站根本不夠乘客量維持直達覆蓋全中國的班次，中國大陸的乘客不會來香港轉車，反而香港的乘客到福田、廣州南等大站轉車更加方便。楊女士又表示，多年來在中港兩地生活的體驗，她認為香港對中國最重要的不是食物安全或者是廉價購物，最重要的是法治。
如果香港沒有法治優勝過大陸，香港就不是香港了，沒有什麼優勝的地方，你這麼小，資源這麼有限，憑什麼你這個地方一定優勝過內地？就是因為你這麼多年比較有區矩，大家都是講真嘢噶嘛，做嘢又真，唔搞咁多假嘢。一旦呢啲摧毀咗，我覺得呢啲係核心價值嚟嘅。你香港就唔係香港。
楊女士認為，如果將來西九龍高鐵總站真係實施一地兩檢，中國口岸區全面實施中國法律，肯定會破壞一國兩制。而且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唔敢保證下不為例。可以見到將來香港只是會慢慢變成中國的一個普通城市，失去了香港原有的特色，他認為對中國亦都是一大損失。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對拉斯維加斯的居民來說，這一場噩夢已經過去了一個星期。上個星期日當地發生重大槍擊案，槍手向22,000名演唱會觀眾連續掃射，造成59人死亡，幾百人受傷。為了幫助這座城市療傷，大眾在距離事發地點15分鐘的路程的一個主要停車場 搭建起一个特殊的花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发自拉斯维加斯的报道。
每一棵树都是为了纪念10月1号星期日在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中遇难的人。这一座疗愈花园是由志愿者用捐献的材料在一日内建成。
I'm busting my butt to help them because those lives matter. And that's all it's about. It's nothing but love.
拉斯维加斯的杰夫·皮特曼说，他拼命的工作来帮助这些人，因为那些生命很重要，这个就是他全部的意义，只关于爱。在这里工作有助于亚历桑德拉·佐伦斯基忘记那一晚的恐惧。他说，
I was just helping people just not get trampled.
亚历桑德拉·佐伦斯基说，他当时只是帮助公众不要被践踏到。那一晚的情形记忆犹新，比如他将第一批遇难者送到医院后，就打电话给他的父母。
Hey, I'm alive, and I was able to help a lot of people that weren't as lucky as I was, my friend.
亚历桑德拉说，Hey, 我还生存住，而且我还能够帮助很多不似我和我朋友这样幸运的人。这一座花园的管理者中间流传着一句话，植树的人种下的是希望，在花园的中央有一棵生命之树。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说，这里的每一位访客都可以设计一块瓷砖，然后用所有的这些瓷砖组成一个马赛克样式的心形，寓意是每个人都可以帮助拉斯维加斯将破碎的心重新拼接起来。这一堆当地的园丁并不是唯一出力帮忙这一座城市疗伤的人。一家名叫 Nacho Daddy 的墨西哥餐馆以蝎子酒出名，在一小杯龙舌兰酒中泡上了一只真正的蝎子。现在这一家餐馆更有名了，因为他们为现场急救人员提供了1000份的免费餐。
When you like the food drops where you want to take food to them, and then, Separately, it was like just first responders got the word out that like, hey, you know, if you're hungry, just take a load off, come in here, and we'll feed you.
烤脆玉米片爸爸合伙人兼董事长保罗海马斯话，佢哋送餐将食物送俾佢哋之后，急救人员将话传出去啦。如果你饿啦，你就休息一下嚟呢一度，佢哋会喂饱你同你嘅家人。呢个就系咁自然发生咗。警方10月5号星期四将从演唱会现场收集到的尸体交还给他们的家人。现在这些死者的家人朋友面临着另外一个负担，筹划葬礼。丧葬承办人莱恩·博温捐赠了免费的火化服务，他还在这里为我捐款网站建立了一个网页，为受难者的家庭筹款用来丧葬事务。
Oh, these are my people. I mean, this is my town.This tragedy has, and you know what? I don't want to call it a tragedy. I'm going to call it a crime because that's exactly what it was. This
白鸽丧葬服务嘅莱恩·博温话：，嘿，呢啲都系佢嘅同胞。佢嘅意思系呢度系佢嘅家乡。呢一场嘅悲剧，你哋大家知道，佢唔想叫佢做悲剧，佢愿意讲佢系一次嘅犯罪，因为呢个的确系发生嘅事情。呢啲嘅犯罪已经影响到城里边嘅每一个人。好多拉斯维加斯周围的工商业亦都在这里提供帮助，一些服务住目前、今日或者是期待到下个星期，另一些则提供终身疗愈服务，这个都是这座城市所需要的。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拉斯维加斯报道。
好了，那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而家播送流行俚语。今日 Michael 系陪李华系练习开车，准备去考驾驶执照噶。咁佢哋喺路上几次遇到惊险嘅情况，咁你听到佢哋嘅对话之后，就知道究竟系乜嘢一回事啦。咁虽然系咁啊，李华仲系学到咗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咁一个咧就系 cop， 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freak out。
Your driving is getting better, Li Hua. But hey, you'd better slow down.This is a 35 mile per hour zone.
呢度每个钟头只能够开35英里啊！我系咪开得太快啊？ 呀，弊啦，警车跟在我后面，那怎么办啊？
Calm down, Lihua. Just find a parking lot and stop the car. The cop will follow us and come over to your window to talk to you.
哪里有停车的地方啊？得了得了，就停在这里了。你刚才说谁会过来跟我讲话，是不是警察啊？
That's right, cop. C-O-P. It means police officer.
蛤？警察要来跟我讲话啊？那我怎么算啊？我应该怎么做啊？
Just calm down. Sometimes the cops stop people just to warn them, not give them a ticket. You weren't going very fast anyway.
你说警察可能过来只是警告下我，不一定会给我开罚款单，希望是这样啦。Michael, 你刚才说 cops, 那警车里面到底有几多个警察啊？
When I say the cops, I mean the police in general. I'm not talking about any cop in particular.
Oh, cop 这个名词用多数的时候 ,cops 可以总的指警察，而不是指某一个警察。我就将车停在这里啦。Michael, 我可不可以叫警察做 cop?
No. The word cop is too informal. You should show respect when talking to the cops. Call him officer. Don't call him cop.
哎呀，原来 cop 是很随便的称呼。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啊？我不想激怒他们的。
Lihua, don't worry. I'm sure this isn't very serious. See, Lihua, I was right. The cop didn't give you a ticket.
真是谢天谢地啦，他没给我罚款单。他要罚我很多钱的话，那就惨了。
I told you not to freak out. If a cop sees that you are nervous, he will be even more suspicious of you.
你说什么话？叫我不要下车？
No, I told you not to freak out. Freak, F-R-E-A-K, out, O-U-T. Freak out means to panic or to act crazy and excited.
是啊，我时时听到有一些人说 freak out, 原来是指过分激动，好紧张。
That's right. Actually, I was the one who should have been freaking out.
你才应该觉得紧张，为什么啊？
Because this is my car, and you only have a learner's permit. I'd be responsible if you got in trouble.
这个我就不太明白了。是啊，这个是你的车，我只有一张学开车的许可证，但是我开车出了问题，为什么警察会怪你的？你为什么要 freak out?
Hey, Lihua, look out for that car!
Don't freak out, Michael. 我看到那个车了，不过那个车差一点就撞到我们了。
Oh man, that was close. That guy's crazy!I wish the cops were here to see that.
是啊，刚才真是很惊险。警察如果看到他这样开车，一定要给他罚票。不过今天已经跟警察打过交道，够了。再要跟 cops 打交道，那我真的要 freak out 了。
Me too. Now, drive carefully.
各位听众，今天这两个年轻人真是够晒惊险了。不过李华学到了两个非常有用的词汇了，分别就是Cop 意思就是指警察，而另一个就是 to freak out， 意思就是非常紧张以及激动的。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听众朋友，你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